欢迎收听戏骨夫妻去家里，我是 Annie，
我是 Jack。
你有没有发现有一种症候群？
什么症候群？
就是放完假回来什么都忘了的症候群。
应该是放完假回来不想上班的症候群吧。
对，然后上班之后就我是做什么的，我做到哪里了，然后那个是要干嘛的，就突然就脑袋一片空白，有没有？
有。
尤其这礼拜星期一啊，我们上礼拜不是刚放完 Thanksgiving 的连假吗？然后我们就出去旅行了嘛，回来就腰酸背痛，然后就整个然后脑袋也空空的，就整个就觉得放完假每次都这样子。
而且工作的时候会有那种惰性出来，就觉得啊，反正第一天回来第二天回来 OK 吧，大家也都很多人还没回来。
对，
不指着我 you know 出东西，所以慢慢来慢慢来，对不对？
对，美国就是很多进到这个 holiday 的 season， 大家就有的人就会错开放假嘛，然后你就发现哎，那个人还没回来哦，那个人回来啊，那个人下礼拜要放假了哦，那大家都是那种零零散散的，很少人会聚在一起了。
对，而且你说的那种忘东西的这个 Thanksgiving 还好，因为毕竟就是个 long weekend， 等到十二月那个长假回来，那真的是忘掉东西了。
真的，而且像我的工作要常常 present 嘛，跟主理或者是跟客户或什么的，就要做一些 presentation， 然后那种长假回来你就要重新去练那个 pitch， 你都忘了到底你的 talking track 到底是什么，都忘光光，真的是。
甚至你那种平常不常接触的人，你回来以后可能都忘了他叫什么名字。
哦，不会不会，这个我不会，只有你就 有这种问题吧。
就是那种很不常接触的人啊，
你是很脸盲耶，我好像没有看过比你更有脸盲的人了。
其实我一开始不脸盲，我一直从小到大我都没觉得我脸盲，直到 就突然跟你在一起以后，你突然就是一天到晚提到脸盲这个东西，才让我意识到说哎，我是不是也有点脸盲，或者是为什么，什么叫脸盲，就是两个人比如长得 你会觉得他两个人长得很像分不清，对吧？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在那里看，我就开始更多的去关注每一个人的脸，然后就发现哎，对啊，这个两个人的脸好像是有点像哦，然后就发现哎，谁跟谁都有点像。
不是不是，你的脸盲是你看过这个人但你不记得你看过这个人，或者是你根本分不出来他们之间的差别。
我分得出来他的差别，我只是觉得每个人长得都会有很像。
哎，那你会记人名吗？
不会，我非常懒，这个是我从高中到大学的时候我就发现了。
我很会记脸，就是谁我看过我一定会记得我曾经看过他，我甚至都记得我在哪里看过他，可是人名我有时候就对不上。而且你知道美国人名都是一样的吗？就
还好，美国人名很不一样，
很一样好不好？
No？
超多，我们那边什么 Matt 啦，然后 Mike 啦 Jerry 啦，每个人都是什么 Patrick 啦，然后就一样的名字好多， Michael 一大堆。
可是这样也 很好记耶，就你看到哦，他又是 Michael， 哦，那个又是 Michael， 起码你知道 他叫 Michael。你如果是碰到中国人那种华人的名字，我觉得这个才难记了。
我觉得中文很好记。
No，
而且你知道美国人有一个技能非常厉害，就我永远都没有办法 pick up 的一个技能，就他们记 last name 很厉害，就他会不仅记这个人的 first name， 我记这个人的 first name 记得就很不错了，可是他们会记得他们所有的全名，我觉得哇你好厉害哦。
就如果太长的话，我大概比如说我只记他的 initial， 或者我大概记他一小部分就够了。对，如果他是很简单的话，那我就肯定可以记得他。但是对我来讲，我真的觉得哈，中文的那种人名才难记嘞。你知道在比如说我在公司经常是碰到很多就是华人的名字，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我很难记住他们的名字。你知道现在人越来越取的名字都比较怪，用一些生僻的字啊，或者是
对
那种 weird combination 一样的，所以现在就变成我看到中文名字我反倒记不清了。
哦，会要取一个昵称。对，比如说小李啊小马小张小王，
对，
就没有办法记他的全名。
而且我发现我记名字真的很烂，就是在我大学第一年的时候，我们住进那个宿舍，然后宿舍第一天不是就大家互相串门子，然后就一堆大学生互相来介绍，哎嗨，我是谁谁，
对，
就马上就忘了，你知道吗？就你介绍完了以后，可能五个人轮流介绍完了以后，然后我就会觉得，哎，那刚才第一个是谁，第二个是谁，我完全就忘了。 或者是你们开会的时候，
嗯，
就一堆客户来，
嗯，
然后客户挨着个介绍啊，这个是谁是谁，嗯，那个谁是谁，你介绍完一轮以后，你还会记得谁是谁吗？
大概大概，就你要抓那个人的特征，而且你知道我的记忆力是那种很特别的记忆法，我必须要去回忆我当时所处的那个时空的那个感觉，我用那种体感记忆法，那个体验记忆法。
可是
比如说我遇到你对不对，然后说诶我什么时候遇到你呢，我就要回想那个时候那一天那个 moment， 然后我跟你讲话的时候，然后我叫你名字的那个时候，哦 Jack OK， 然后我就想起来了你叫 Jack， 但是我没有办法就是死背你的名字。
可是如果你在同一个会议上面，嗯，就挨着个的老板给你介绍谁谁谁谁谁，你 这是同一个 setting，欸，你怎么分别？
对，我就要记他讲过什么话，或我们之间有什么互动之类的，他跟我没有什么互动的话我就不记住他，就我要有这个互相的这种体验这种感觉你懂吗，欸，跟我那个记路一样，路 我完全不记什么那个地图什么对不对，东西南北方向我搞不清楚了对不对，我就是靠我身体的感觉去记，就我开到这个时候这个路口，哦，我感觉我每次去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是身体记得我要往右转的，然后我不是记说他因为在东边他在哪一个路口第几个什么什么要所以要下什么，我是靠感觉走到哪里就是到那边就是桥到船头自然直的那种感觉。
那你这个就是算一个肌肉记忆一样。
对对对，船到桥头自然直，你刚才怎么都没有纠正我，船到桥头自然直，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所以你这个就有点像肌肉记忆，
肌肉跟身体的感觉记忆。
对，你这样子感觉只会说我一直走同样的路，比如说同样上班的路，
嗯，
同样从班 回家的路，
嗯，
这个 你会知道，可是如果今天换一个方向，
对，
你就不知道了。
我就要我要回忆起来我身体当时的感觉是什么，旁边有什么建筑物，那种大概的相对的参照物，然后我要把自己放到那个情景里面去回忆这样子，
嗯，
对，
难怪你到现在还是路痴。
对对啦，好啦，我们为什么要扯到这里，就是放假回来就很多事情那个感觉都变了 OK， 然后很多事情都忘记了。那我们放假的时候去了哪里呢？有四天的感恩节的连假，我们去了两个国家公园在我们家附近，
嗯，
所谓的附近呢，因为在美国你只要一出去玩就是很久，所谓的附近就是三四个小时之内可以到达的地方我都叫它叫附近，
甚至有的时候五六个小时，
五六个小时，对，五六个小时到 LA 那边我可以说也叫附近，
也不远对吧，
对，就是冲一天开车开下去的那种也可以叫附近，
嗯，
那就趁我爸来美国这段时间嘛，然后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大自然的人，刚好然后有两个国家公园我们没有去过，然后就一起去了这样。第一个国家公园呢叫做 Sequoia National Park， 就是那个 Sequoia 叫做红杉木，那个杉那种树的那个品种啊，红杉木国家公园。第二个国家公园叫 Pinnacles， 叫什么，巅峰尖峰
石峰还是什么，
巅峰，
哦，反正就是山峰啊，
山峰国家公园，
yeah。
对，先讲解我觉得它还蛮好玩的，
但这两个你更喜欢哪个？
出乎我意料的好玩，第一个红杉木那个森林国家公园，
嗯，
我比较喜欢哪一个？
我也是觉得
那边最大的卖点就是它有全世界最大的一棵树，
不光是第一
个
还有第多少第三大的，
哦，是吗，
哦，它有好几个了，反正都我对我感觉来讲差不多，都差不多大。
对，你也知道我最近爱上了 hiking 嘛，健行，不知道为什么爬山，
嗯，
然后所以去那个地方呢就觉得如鱼得水，就是漫步在那个巨大的森林那些树木的中间去 hiking， 我就觉得好舒服。
对，其中一条我最喜欢的道路就是它有一个叫 Morro Rock 的地方，
嗯，
那个 Morro Trail 我觉得也不错，
哦，那个真的非常的棒。
对，尤其是我们那天正好赶到太阳落山的时候去，
嗯，
那个简直就到了上面就可以看到一个没有看到云海，但是隐约觉得自己在云上面，然后看太阳落山，那真的是很漂亮。
它是不是有个昵称叫小黄山？
对，
就上面的风景真的非常的漂亮，你登高望远，然后看那个层层的那个山峦的那个样子，然后搭配那个夕阳啊，那个整个非常非常漂亮。
嗯，但同时呢，
嗯，
又有一点点危险的感觉，是不是，
嗯，
因为它就是顺着那个山脊那边 有一条小路怎么样上去、嗯、虽然它有栏杆就给你围起来，真正其实是不危险的，
对，
但是呢因为它就在那个山旁边这样子给你上去，然后那个小路又很窄，所以就造成你会觉得说哦，好像一不小心可能真的会掉下去。
对，我们再三叮咛小孩子爬那一段山路的时候千万不要闹，或者是不要在那边跑啊追啊什么，真的一不小心你可能就下去了，就拜拜了、嗯。然后那个警示牌就是一开始那个入口那个警示牌上面就明确写着 People died here 就是有人死在这里过， OK， 所以大家千万要小心。但是上去之后真的非常的漂亮。然后呢其实那边就是 overall 就是很建议像我这种很喜欢爬山喜欢健行的人去那边就觉得会很棒。然后有一点我觉得我自己都感觉到很惊讶的是，第二天我们又爬了一整天的山嘛，尤其是第二段下午的时候，我们大概来回爬了三四个小时，就是不间断的这样爬山。下山之后呢，我们又要一路开山路开下去到了我们的旅馆。我以为我会很累，因为爬了一整天的山，然后我要开车嘛，要开那些山路、嗯、结果你知道我很嗨耶、欸，
就为什么
也不到嗨 OK 我夸张了，也不到嗨，但我完全没有感觉到任何疲惫感。就你们我爸都睡着了嘛，然后你后面小孩也就睡一片，就大家一车的人都睡了，然后我就自己在那边开车，我觉得哎天啊我精神怎么这么好，我精神好好哦，
是分多精吸多了
对，我觉得那个氧气是吸那个氧吸太多吸一整天，然后晚上开车真的精神好好哦，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啊、
平常以前我开车开长途的时候我会觉得很累的，但那一天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就可以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
是不是因为你在开山路所以你必须要打起精神，可能会比较 alert 一点，
可能哦。其实这个山路呢，大家想去这个国家公园其实是有一个算是小缺点，就那个山路实在是有够弯。
对，而且关键它弯的时间还很久，
对，
还有一段真的是你大概开20到30分钟都是一直在那边弯。
就是台湾以前有一个北部有个北宜公路，我们叫九弯十八拐、
嗯、
就是一直这样子法家弯法家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这样子，然后那边山路就是差不多是那样子、
嗯、
对，就会开到你怀疑人生，真的是怀疑人生真的我想说到底还要弯多久，我最后还是顺利下山了。
然后你知道这个国家公园其实以前它有更多地方是开放的，
嗯，
像今年它已经好几个地方都关了，
真的。
比如说它有一个很有名的 Crystal Cave
水晶洞，
嗯，就是里面你可以下到里面去看，就是那种晶体在、
嗯、
还在生长那种地方，结果今年关了、
哦、活的真假，
嗯，对。然后呢还有那个 Kings Canyon， 它旁边通常就是 Kings Canyon、
嗯、
通常大家就会把这两个国家公园一起给玩了，
对。
但是今年 Kings Canyon 那条路就封了，
很可惜，因为我们是有的话是一定会去的，因为我们有买那个国家公园的年票、
嗯、
所以我们去哪只要是美国的国家公园不管是哪一个我们都可以免费进去，而不是免费啊，就是你买那个年票你就可以那一年就可以想去几个就去几个嘛，
嗯。
但很可惜那个国王峡谷国家公园我们就没办法去，
对，
嗯。然后我回来呢我就马上 shopping 了我就去买了那个专门登山的那个鞋子
哦，对
对，因为我发现好像真的需要耶、欸、
对，你穿着平常的球鞋去登山，第一会废鞋子、
哦、
第二它会不安全，因为很多时候你只要碰一点点滑的地方它真的就滑到了，
真的。我就趁这个黑色星期五那个打折我就买了一个登山鞋。哎，你有吗？对不对？
嗯，我之前去冰岛的时候好像买了一个。
嗯，所以以上讲的就是红杉树木国家公园，就是 Sequoia National Park， 在那个优胜美地的下面。大概离它多久呢？
我估计半一个小时吧。
哎，其实不远哎。
嗯，
可是因为优胜美地它名气太大了，就几乎到那边的人都会先优先考虑去优胜美地，
对，
然后就不会再往下开，不知道为什么。
嗯，
但是我个人依照我前两次去优胜美地的经验，就是人挤人啊，然后什么旅馆也很贵啊什么的感觉下来，我觉得好像这个 Sequoia 还比较好玩耶，目前的感觉啦。如果你去优胜美地去过很多次然后想去看别的地方的话，可以考虑这个地方。
好，那接下来我们第二个去的就是 Pinnacles National Park。
嗯，
这个 National Park 它之前我印象中它其实是个州立公园，它后来对才被升级到国家公园。
嗯，
所以它的景色就没有那么的好，它主要主打的就是一些奇形怪状的石头
跟洞穴。
跟洞穴，对、哦、洞穴的话我觉得它大概有名的大概有两个洞穴吧，好像一个是什么 Bears 一个山洞，一个是西边的山洞、
嗯、这个我觉得更需要登山鞋，因为它全部都是石头泥土啊什么的。
对、
哦、
而且它那个石头是、嗯、你如果喜欢那个 rock climbing 的话你是可以过去去，你知道就是人家去
攀岩、哦、
攀岩去用那种锁绳索去攀岩的、
哦、对对对对对，这个国家公园很适合攀岩，就它那个大石头都很就很平整，然后它那个高度还可以，就我们那天去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那边攀岩。
嗯，
对，但这个呢就没有那么绿啦，没有那么多树木，主要是以石头为主。
对，
然后你去钻那个洞穴的时候你就要拿手电筒照，因为里面很黑嘛，就有一点探险的感觉。
嗯，
还不错。然后有一些洞真的非常的小，你要往里面钻，你知道。但这个国家公园就我比较小，一下就走完了，
而且感觉它没有，它设计的时候好像没有是为了接待这么多人而设计的，所以它早上你如果不是第一批的话，它那个最里面的那个停车场一下就满了、
嗯、
然后你就要在外面停车，然后等它那个坐它的 shuttle bus 进去，
要早点去。我觉得每一个国家公园都要早点去，不管是优胜美地还是 Sequoia 还是这个，
真的
每一个都要早去，早早能多早就多早，真的。
对，你记得我们之前去
优胜美
地我们早上、
哦
9:30还是怎样过去，结果然后就在外面我们等了一个半小时才进了那个到那个 gate
到那个门口，对不对？收费站，就是一直要开车排队，然后一直开到收费站要排一个多小时才进去、嗯、所以去这种大自然的地方还是能多早就多早。还有里面呢没有什么东西吃、
哎、
所以最好呢你去这种野外大自然的国家公园呢一定要准备好吃的喝的，自己比如说在山下超市或者是那个餐厅或者是素食餐厅随便买一些东西充饥用的啦。
对，然后车上最好放一个呕吐袋。
对，
对，因为这个山
路
的话如果你有小朋友或者是你有那种会晕车的人的话，那个呕吐袋应该是必要的。
哎，我这次开山路你坐后面 有晕车吗？
不会啊，我完全 OK。
这所以你平常是不怎么会晕车的？
对，我不会晕车。
嗯，我会耶，就是我要自己开不然我就会晕车，只要它不是 Tesla 我都 OK。
你干嘛
我只要
扫到 Tesla 呢？
躺 Tesla 躺枪 Tesla 是我自己开我都会晕车。哎，可是 我们那天还是看到很多电车耶，他们怎么那么赶啊，就开电车去野外或那种国家公园，不怕没电吗？
其实开电车上山不一点都不危险、欸、你会觉得说哦一下就没电，可是你要知道上山它费电，它下山几乎不用电了、
啊、嗯，对啊，比如说2030年之后不能买油车了，只能开电车，比如说我们出去玩的时候那焦虑就上来了。
还好啦，一定会有配套的东西、
哎、希望如此。好，以上就是我们就是短短的这个旅行的一个分享。但我问你，你现在像我们就是去过很多地方嘛，旅行有的地方去过，有的地方没去过，有的地方又跟不同的人，你现在会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就是出发呢？就什么样的旅行对你来讲是好的旅行？
我觉得哈，我跟你们已经经过这么多次旅行以后，我觉得旅行的心态要放轻松、
嗯、
就是不要有太多 expectation、
嗯、
太多期望、
嗯，
然后这期望值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期望吃到好的，你不要期望住到好的，你不要期望玩到好的，你不要就是你所有东西都
悲观、啊、
你只要无欲则刚，你懂吗、就是你不要有任何期望你就不会有失望。
其实硬要讲也是，因为我们常常在网络上做攻略嘛，然后看大家的照片，大家都是 po 那种很漂亮很美的照片啊，或最经典的一些照片，就觉得哇那地方好好玩哦，然后美食什么什么，哇你就去抱一个很高的期望值很大的期待去、
嗯、
那可能就会很容易失望。
对，比如说我们这回去那个 Sequoia、嗯、那个红山公园、
嗯、
我在网上做的攻略人家说是哦冬天去其实也不错、
嗯、
因为会尤其是下过一场雪以后 你看到那些巨的那种巨大的红山、
嗯、
前面旁边都是那种白白的雪、
嗯、
是一个很美的东西、
嗯、
对不对、
嗯、
可是呢我们这次去的就是完全没有下过雨也没有下过雪、
嗯、
过去就只是看到树、
嗯、
没有雪，那这个景色就会稍微暗淡一点、
嗯、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是抱着一颗就是不要有太多期望的一个心情的话去看，你就会没有那么失望，你就会甚至发现它的美。
对
对，但如果你是说、哦、我就是要过去看到多美的景色，哦，我听说你说这边是小黄山，那我就脑子里就想说我就要 期待的是看到一个媲美黄山的这么一个景色，那你就一定会失望。
其实你又觉得有时候做太多攻略也不太好耶，你就觉得、
啊、
哦，那边都有什么了，然后呢大概然后最美的时候你可能也看过，然后你自己亲身到那边的时候就觉得也还好嘛，就
不会，像我一般都做了很多攻略，我大概知道它最美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嗯、
但这个时候我虽然看没看到它最美的时候、
嗯、
但是我知道它可以是什么样子、
嗯、
总体我是不会失望的了。
嗯，
但你知道最怕一种人哦，
嗯，
这个是通常是老一辈的，就他们会见多识广嘛，他们可能从其他国家来，他们原来的那个国家已经看过可能很漂亮的东西、
嗯嗯、
走过大江南北，然后他过来就是哦，你们这个
嗯
就这样嘛，还不如
什么的，还不如什么什么，
对，还不如我以前看的什么某某某某地方哦，
还不如什么什么什 么，
对，如果都是这样子比的话
比，
那真的就是可能这世界上也就是一个手能数得出来的地方值得看了，对不对？
对，每个地方有不同的特色嘛，就比较不完了。
对
对，心态要自己要调整好。像我出去玩呢，我最高的宗旨就是我要去看不一样我以前没看过的地方。就像比如说 Pinnacle， 它可能就这个地方它可能不是那种超级好玩的地方或者是什么游客一定会必去的什么什么打卡的地方，但是只要是我没去过我就觉得是赚到了，就哦，我今天去了我又收获一份经验跟一份回忆。
嗯，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就比较注重人吧，对不对？
嗯，
我觉得跟什么人出去玩其实才是比较重要的。
对，就哪怕你说意外，对不对？比如说一般来讲我们希望那边就是好天气，但万一你到了那边正好那天它就是给你下大雨怎么办呢？你是不是啊赶紧躲回车里就是不出去了，对不对？还是说你索性就在雨里面雨中作乐，你知道吗？
那当然是第二个啊。
嗯，然后第二天就发烧，是不是？
不是，我觉得什么都没有遇到，什么都平平顺顺，也太无聊了吧？我现在是这样想的啦、
嗯。
就遇到一点小意外，或是一点小不一样的事情，我就觉得比较好玩啊。
对了，
什么都照攻略走，那就其实我觉得还好。对，那没有什么意外我怎么在这个 podcast 里面来分享呢，对不对？没有啦，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用不同角度去看它。
是，所以我现在去旅行我唯一的就是期望就是身体健康，不要有任何人生病就好。
这个就很难做到了好不好，总是有人不舒服或是有什么，然后那种你刚才讲那种人我就可能第二次就不会跟他去了，就是一直抱怨的，或是哦这有什么的，然后就哦这好难吃，哦这好难的，哦天哪什么什么旅馆什么什么的，就一直抱怨一直抱怨，这种我就哦好谢谢再联络。对，就不太会再跟那种人出去。
嗯，
就整个就气氛就被坏掉了。
所以照你这么说以后我们就不会跟小孩出去了，对不对？
你是说我们小孩是破坏气氛的，
你不觉得吗？每一次我们出去就总有一个小孩会不开心。
可是对，可是我们大人跟小孩的那个期待真的很不一样啊。像我喜欢看大山大海什么风景很漂亮，他们可能就还没到欣赏的那个年龄啊，那也不能怪他们。
是啦，
对，他们可能要跟着我们这样爬山爬一整天，他们也对，其实也很难为他们。
对
对，所以这众口难调，你们觉得
嗯，
很难让大家都开心，
是
能80%就不错了。
好，那说到旅行哈、
嗯，
我就想问你一下，你喜欢哪一种旅行？因为我能想到的就有很多种旅行哦。那你听听看哈，有一种是叫行军式的旅行 ，OK。第二种是背包客的旅行，就是
这两个是不一样、啊。
没有，行军就是
踩很多点。
我踩很多点，我一天排行程排到满满的，
跟你以前
该看的我全部就是恨不得就是我的宗旨就是以最少的时间看最多的东西。
你有听到我刚才讲的吗？
啊哈，看到了。
跟你以前一样。
嗯，
你以前是做功课魔人呢、欸，
我现在也是、啊、
你恨不得就是一天之内就塞进所有该看的所有的行程。
如果今天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话、我可能会这样做，但是我跟你们这样出去的久了，我大概知道我要 tone it down。
对，我发现你有改变哦。你以前就是做功课然后把它打印，就是把它 print 出来打印出来的人，然后可能 plan to the hour， 就是每一个小时我们要做什么，每个小时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打卡行程。
好，第二种就是背包客行程。
嗯，
就是我就是以就是感觉是穷游一样，
穷游
就是一个背包、我就以最少的钱，我就是要体验穷游了。
嗯
，OK。第三种就是网红景点打卡，就这一类的，就是不光是打卡那种、大山大水，就是很有名的地方、那种小的网红的，你知道，就是可以拍出来很漂亮照片
的，
对，那些我也要去打卡。
嗯、
OK。第四种是那种奢华之旅，那就是 你能想象的，我什么东西都要最好的、fine dining、我要去什么吃个鹅肝啦、我要去吃个鱼子酱啊、我要去就是什么东西车接车送，而且都是好的、而且我要很就是悠闲的怎么样子、okay?
这个是要经济基础的吧，
对、
嗯、
然后接下来是逛街之旅、那就是可想而知到一个地点买买买，我管它什么博物馆的、我就去买、你带我去所有的 outlet， 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历史之旅， OK， 那就是博物馆、所有跟这种雕像啊什么有名的历史的地方我全部都去。然后就是大自然之旅、去玩山啊玩水啊，就大凡是大自然的我都去看、然后还有就是这种接地气的旅游，我跑到一个地方，我去住一段时间，
哦、去当地的，
对当地，我去、我不去那些什么那种有名的景点，
对，
但是我去跟
体验当地文化，
体验当地文化、然后去跟比如街边踢足球的小孩玩、或者去那种 grocery store， 我去跟阿妈来讲话，
逛菜市场啊，
对，
去体验当地居民的生活，
对，
嗯，
然后还有就是探险之旅，那就是找刺激吧，对吧？哪刺激我去哪，
对，
这几种旅行。你觉得你更喜欢哪一种、还是你全部都要体验一下？
对，我要讲一个气死你的答案，就是以上皆是。我就喜欢体验不同的，为什么我一定要选一种呢？然后我也不会坚持我一定要是哪一种啊，我可能偶尔做做看，体验看看这种方式这种感觉，然后下一次再体验这种，甚至一趟旅行之间我可以不同方式啊，对不对？我可能一天去探个险，第二天来个体验当地文化，第三天去买一下吃喝行程，第四天买个就是 you know 就是一个 balance 嘛，我觉得比较好玩啊。不然你觉得我应该是哪一种？
你曾经啦，曾经年轻的时候、可能会鉴于行军之旅跟逛街之旅，然后现在我感觉你会大自然跟网红景点打卡。
OK，跟哎，你还有一个讲哎，我看一下，你还有一个没讲到啊。这个我可能现在也会蛮喜欢慵懒之旅。这个我现在
慵懒之旅你知道是什么？就是纯浪费时间。
哎，浪费时间也不错，就是慢慢的，不要这么急的。
我觉得我们岁数可能还没到吧。
哦，好吧。
啊，等我们六七十了 ，maybe。对，曾经的我真的是行军之旅了，
真的。
对。
你觉得都去到那个地方，比如说我们飞十几个小时去到一个国家，我不把它所有有名的景点看到，我不甘心的感觉啊。
嗯，
那你现在不是了吗？
就像我说的，现在已经被你们调教了，
调教
知道，如果我一直要这样子行军之旅的话，最后受苦的是我。就是就算我做得下来，跟我一起旅行的人他也做不下来，他不会有一个 good experience， 对吧？
对。
那所以现在的旅行目标不再是我一个人 happy 了，而是要整个
大家
一起 happy
的综合出来的结果。
对，
我觉得
所以现在大概就要 give and take、like balance 一下大家的需求。对，尤其是小孩子他不可能 像大人一样这样行军嘛。
好，我们就差不多分享到这里，然后呢我们要来宣布一件事情。
怎样？
就是我们是时候做出一些改变了，就是我们的节目的方式可以尝试不同的东西，可以融入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生活。 听众们的声音，因为我们以前都叫大家来留言嘛，对不对？说不定有一些人他想要在节目上发声呢，
嗯，
对不对？
嗯，说不定他的声音比我更好听呢，
嗯，
对对，
没错，说不定他跟我一样有一个做广播的梦呢。没有啊，我觉得我们可以来问听众一些问题，然后可以跟大家征集或征稿录音给我们，我们可以在节目上放给大家听，你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听到自己的声音。
哎，这个就跟以前那个 radio 你 call in 来 shout out 一样。
对，但这不是 live 的。我们今天呢想要问大家，你去过最难忘的旅游的景点或是是什么地方，或是最喜欢的，就是你最想要分享的一个旅游景点是什么。
它可以是最美丽最刺激，也可以最扯，
就最难忘或是最或最难玩的地方好了，或是最失望的地方，就 whatever 你想要分享的一个旅游景点或一个国家，你就可以跟我们一样拿起你的 iPhone 然后录一段很短的录音给我们，你是在哪里的，是谁，然后你去过最难忘的一个旅行是什么，然后把这一段录音档呢寄到我们节目介绍里面的 email， 我们就在节目上帮你放出来。
你到时候没人发就尴尬了。
对啊，没人发就尴尬了，所以大家支持我们一下好吗？或者你有任何想对我们说的话，以录音的方式来跟我们讲都可以啦，好不好？让我们听听你们的声音吧，在我们的信箱，我们的 email 在节目介绍里面， OK？ 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咯，谢谷夫继续 chatting，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拜拜。
伤心是恋情，逆着风前进，就算没了缘分，不代表没爱的能力，有你才有这些回忆，相爱是两个人美好的旅行，泪水和笑声都尽收眼底，谢谢你给的爱，闪耀我单薄的生命，成长需要一些曾经，分手是两个人。